好，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第八章，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先读一遍，《民数记》第八章。我们齐声的来念《民数记》第八章，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是灯向前发亮，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铜线的数据，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教育世界全会众，将一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利未人要安守在那两只牛的头上，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送给耶和华。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死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归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我拣选一类位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爱敬圣所，又灾殃临到他们。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便向利未人如此行，凡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像他们这样行。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
又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然后利未人进去，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
在会幕中办事。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弟兄一同侍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你们要这样向他们行。”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拯救我们出埃及的神，带领我们来到西乃山的神，把你的旨意，把会幕的蓝图启示给我们的神，也我们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今天我们来到利未记第八章，我们祈求你用你在圣所里面
金灯台的光，光照着你的教会，光照着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也看见自己的缺乏，自己的误会，愿意我们单单的靠着主，你是我们的赎罪祭，你是我们的赎愆祭，你是我们的赎祭、平安祭，我们依靠你，走着大而可畏的旷野路，靠着主，靠着耶和华的大能，我们得胜。我们靠着主，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祈求，阿们。民数记第八章，还是在预备，以色列人还是在预备要走旷野路。我们之前说过，第十章他们就吹号，就离开西乃山，同时他们现在还是在西乃山下。前面他们做过什么事呢？他们就一直都在预备，预备以色列人，神在预备以色列人走着旷野路。前面有几次的数点，第一章是数点什么？数点什么？军队，是不是二十岁以上的可以打仗的？所以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们是围绕着这个会幕安营起行，都是以会幕为中心，说明我们得胜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基督为中心。那第三章第四章是利未人的数点，一个是数点，一个月以上的是为了要代替所有利未人，代替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好让他们能够分别为圣给神，所以利未人被分别出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神分别的工作。那第四章也是一个数点，数点谁？利未人，几岁到几岁的？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些是能够服侍的，能够抬这些贵重很沉重的这些器皿的灰木的，他们是服侍的。所以那边让我们数算了这个这些人呢，以后呢，就第五章第六章就特别说到圣洁。第五章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跟我们说，我们要个人教会跟婚姻都要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远离不洁净的东西。然后第七章第六章就跟我们说，我们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不是所有人能够做祭司，不是所有人能够做利未人，可是所有人都能够有机会，如果他愿意的话，做什么人？拿细尔人。上次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愿意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神要等待的就是要很多的拿细尔人愿意放弃好的葡萄的今生的享受，为了要得到什么？上好的，为了得到上好的。然后到了第七章，耶和华神就预备了要前去带领他们的这些领袖，十二个支派，每一个领袖都点出他们的名字，还有他们的奉献，一个一个的列出来。所以我们根据那个记载列出了十个在神家做领袖的一些的教导或者是原则。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因为他们要出去旷野路，要面对许多的敌人，他们不能像一盘散沙，他们要打仗，他们要打仗就当然要带领的人。而我们知道，当然是耶和华神是带领他们的，可是神是用人来带领人的，神要兴起 人去带领人，所以那么他们就兴起这个12个支派的领袖。好了，现在我们到了第八章，其实我们差不多就要起行了。我们现在还在预备，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了，我们就要起行了。10章，可能下周。现在我们比较慢，好像神让我们慢下来。原本我们一周两章，我们这样子做了3年多，现在我们突然间慢下来了。如果是一周两章呢，我们要30多周，几乎是8个月的时间才能读完民数记。我一方面在想啊，用什么长的时间读民数记啊，神要我们干嘛了？值得吗？会不会我们要加快速度？或者是神真的是要我们去慢下来，去思考我们所读的，我们所学习的？所以上周开始，我们因为祷告的时间是4点，我们就有了一些时间，中间那个时间我们拿来交通啊，就好像周五晚上这样子啊，我们看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也为这件事祷告，求神真的带领我们走上一个合他心意的道路，因为我们就来出行了。这个第八章里面他说的是什么呢？今天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有两个主要的事情，一个是在会幕里面那个金灯台的事，那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要洁净利未人。金灯台是大祭司的工作，大祭司在那边做点灯的工作。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利未人，他们因为他们在第4章已经说了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要开始服侍。那刚能开始服侍之前，我们还记得在祭司们开始服侍之前，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献祭，他们要洁净自己。那利未人也是一样。那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想，在这里说的金灯台，说到会幕里的事，说到以色列人利未人要献祭啊，我们读了出埃及记，我们也读了利未记，我们每一个记都很详细的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是不是弟兄姊妹都好像是懂了？那好像我不用说了，因为其实里面说的祭我们就读过了。那么是不是读过了听过了我们就懂了呢？我又在思考，其实不一定。我们常常是读过了听过了也就过了，没有什么留下来。所以金灯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在会幕里面唯一的光的来源是金灯台，因为在会幕以外是有日光。会幕以外就是所罗门的传道书跟我们说的，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可是在会幕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光，一种光是特别的光，这个光是大祭司去点的灯所发出来的光，而这个光是要照亮这个圣所，这个光是我们极需要的。如果没有主的光，我们可能坐在这里听了几年，我们可能读了 民数记读了五经好几次，可是我们没有真的没看到主的心意，我们不知道主要什么。所以我们祈求啊，我祷告，就是我祈求神今天用八章，用我能够把信息，把神的心意跟弟兄姊妹再说一次。其实这些信息是已经说过的，可是我们还是要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听见，可是却没有听进去。我们好像听了却不明白，就算我们当中有明白的，可是却不愿意遵从。那对我说的，我也有很难处，因为我说了很多的立位记，说了很多个记，啊，我还有这么大的passion， 中文叫什么 passion？
热情
、激情，很能够把主的心意再一次哈，每一次说到献祭都跟弟兄姊妹说吗？我是不是自己也厌烦了这些这么多的祭物呢？我在思考，不是。如果我们只是看见牛啊、羊啊，我们只是看见一些以为那个律法外面的要求文字，我们只是看见这些礼仪的话，我们真的是会很闷，我讲我也没有讲不出来。可是神所要让我们认识的是他的心意。我们走旷野路的时候，之前他说利未人你们要预备好，所以我们先去思考这个灯台的事情。其实在出埃及记已经，神已经跟我们交通过，他出埃及记里他已经跟我们说过几件关于灯台的事情。这个灯台呢，这个定灯台里面，他究竟是说什么的呢？这个灯台他有说到主，也有说到主的身体，就是教会。其实这个整个会幕，摩西五经里启示的核心就是会幕。这个会幕的启示就是基督。这个基督呢，包括头和身体，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元首，也包括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事情，我们就会看见基督和他的教会。啊，我们拿这个金灯台来，因为今天是做真灯台啊，弟兄姊妹，你可以看我们查的经的内容，你看看是不是很多事件你都看见基督与他的教会。第一个，金灯台它代表什么？灯台在圣经里面最明显跟我们说，灯台是代表什么？就是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他跟我们说，金灯台是教会，灯台是教会。在启示录里面有七个灯台，主耶稣在七个灯台上行走，然后启示录跟我们说，他没有叫我们猜这些灯台是什么，他跟我们说这些是主的教会，所以灯台是教会。所以我们知道灯台是教会，那么这个灯台是暗的呢，还是发亮的呢？弟兄姊妹，发亮的。因为其实八章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个灯台是一个发亮的灯台。那这个是主的对于他的教会的心意。当我们做读经久了，做基督徒久了，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主，我们都会背说，我们是世上的主在登山宝训，我们是世上的盐，还有世上的光。光不要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能点灯啊，能点灯放在斗底下， 有器具盖着你就看不见。他说你要放在灯台上，灯台就是让那个光能够照亮整个房间，能够照亮一家人。那主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神。所以第一点，这个灯台其实要我们看见主对于教会的心意。当教对于他要神的子民走旷野路的时候，他是希望这个神的子民有什么功用。因为在旷野里面是就好像一个在世界里面一样，是一个弯曲背谬的一个光景。有这个是在一路走，他们走着西乃的旷野，一直走不同的旷野，然后之后到了摩亚平原，最后进到迦南地。他们路上所遇见的所有的民族都是不信耶和华神的。就好像我们在世界里面要做一个 要成为光，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弯曲背谬的世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他说，你们从前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要当像光明的儿女。所以这个是属灵的心意，我们都知道。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今天我们说的你们都知道，问题是他是不是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是不是在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有时候服侍久了一点， 讲到多了一点，我最怕弟兄姊妹说这个我都听过了，我都听过，我都懂了，不要再说了。啊，你叫我们挖新的东西给弟兄姊妹，我没有新的东西，我们只能传讲神的话。这个福音是古老的福音，是不变的福音。如果我们的心思是黑暗的，它真的是好像说你听过了，请说一些稀奇的东西给我听吧，新的东西给我听。可是当神的光，基督的光真的照进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听了虽然很多，可是亏欠羞愧，因为我们通常只会听，可是很少弟兄姊妹，很少神的儿女愿意真的去做眼做光发光。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这个灯台，我们知道这个圣所里面它只有三间的物件，很容易记。如果你是这个是望着这个是至圣所的话，这个就是香坛。香坛的，我望着弟兄姊妹的话，右边就是金灯台，左边就是陈设饼的桌子。所以金灯台一发亮，经文说这个发亮就照着前面发光。前面是什么呢？就是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有什么？陈设饼。有几块陈设饼？十二块。为什么有十二块呢？因为有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派，一个支派等于一个饼。而新约来说，这些饼它就是说到我们，这些饼也说到是主，因为主是我们的天粮。不过它也是说到我们，因为只有十二块饼，有十二个支派，之后当然有十二个使徒，之后有教会。他的这个灯呢，是照着他前面 照亮这陈设饼，照亮。所以就是主的光就是照亮着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走这旷野路能够打赢，其实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看见那金灯台的光。看见了，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能够靠着基督得胜。看不见了，我们就可能很容易的就会被仇敌刺杀，我们死在旷野之中。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属灵的事。如果我们真的只是想用我们人的这个去我们的理智，或者是我们这个理智的层面去明白神呢，去听神的话或者读神的话，我们是看不见神的心意。我们真的是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他，看见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他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求主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好让我们看见主，看见民数记里主所要给我们的，看见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去做什么，怎么去做，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就好像小东弟兄今天早上的信息分享的，我们听到的很多，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听到呢？神的话是不是真的光照着我们呢？或者是我们得到的是知识？我们有时会想，知识好像我们把它放成负面，它这个字经里用法它是负面。圣经是说，我们比如说腓立比书一章，腓立比对保罗，这个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他们的祷告就是，我希望我的祈求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是我们是要知识，这个知识呢不是就是我们知道一些东西，其实这个知识是说到我们看见耶稣，看见主。所以知识有时候它是会用，就是我们如果没看见主，我们只是看见圣经里的历史，可是我们没看见主，我们看见五迹，可是我们没看见主，这个就是会把我们带进死亡，属灵的死亡。所以为什么伊甸园里有两棵树，一棵是什么树，一棵是什么树，有什么树？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分别善恶的知识树，还有一个是生命树。所以当我们只是得到知识，那我们说只是好像知识是很负面，不是？如果我们只是就是我们得到很多圣经的内容，可是我们完全看不到耶稣，那就是停留在知识里面。可是当你看见耶稣了，因为耶稣就是生命，他不单只是道路，他不单只是真理，他是生命，生命就会改变我们。所以这个知识，在你看见之时，你让我们看见的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基督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救赎。 神一切的支持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新的跟弟兄姐妹说，都是耶稣，一切都是耶稣，都是基督，真的是。好像你这里看这个点灯的是谁？大祭司。大祭司是预表谁？耶稣。耶稣，因为 很明显，这个希伯来书跟我们说，天上有一个会幕，有大祭司在那里为我们祈求。我们最近读罗马书八章，那边告诉我们什么样？如果有人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人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吗？能还是不能？不能。因为主已经升到高天，死里复活，升在高天，在神的右边。他在神的右边做什么呢？为我们祈求。这个就是大祭司的工作。所以大祭司在天上，他为我们祈求，他点香，他在天上点灯，他就是为了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他的旨意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呢？这个就是大祭司在天上，他要点，他要怎么让这个灯台能够发光。其实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做好事发光，其实是背后主在天上，他在点灯，我们才能发光。那主怎么点灯呢？点灯的意思就是因为他有七盏灯，那么他要点的话，那个灯要发光，他需要有灯芯。圣经你虽然没说，犹太人说那个灯芯其实是祭司们的衣服，他们旧的衣服，他们就把它做成灯芯，所以是麻布。他们还有除了灯芯还有什么？油。我们读了出埃及记，他就跟我们说那个香是怎么做的，内容全部跟我们说，那个油，橄榄油是怎么做的，他跟我们说那个油，祭司要添油。这个是主耶稣的工作，他要让这个灯光这个发光，是主的心意，是要教会发光，神的儿女发光。所以要发光呢，他不单只要放灯芯，他还要剪灯芯，因为那个灯芯烧了之后呢，他就会他就不能继续再烧了，你要把那个烧焦的剪掉。所以主耶稣呢，就是在剪，做出剪的工作，剪灯芯，把一切烧焦的，弟兄姊妹，你所有烧焦的东西剪掉。我们所有的老亚当，所有的肉体，主都要用他的剪刀把我们剪刀剪掉。这个剪刀就好像是十字架，十字架真的有一点像剪刀啊，剪掉我们这些不能发光的东西。主说不要剪啊，主一天到晚就在那边剪我们。所以罗马书说我们与他要一同成为后世，一同受苦。可是主耶稣剪不是他的目的，发光才是他的目的。所以还有第三个一同，就是一同的荣耀。所以罗马书继续说七八章，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我们就不足介意了。当我们看见那个光，我们就不介意被修剪了。问题是我们看不见那个光，我们看不见神荣耀的计划，我们看不见主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很怕主的剪刀。所以希望讲道的人不要讲剪刀，只要讲发光。没有剪刀就不发光，没有烛在修剪在点灯，没有油就不发光。还有这个油，油是代表什么？圣经，它都是代表圣灵。这个油呢，是要常常加上去的。你不加上去，它烧了就没有油，就不发光了。所以就是主常常就把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够 有更新的灵，不会再觉得啊，我这个道我听过了，我五年前我十年前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已经听过了，可是听是听了，可是没有一点光所以主还是要拣他，因为他是大祭司，他的心意是要登台发光，如果不发光主就要拣，如果没有油了主就要浇油。可是油来到我们呢，我们常常是我们是什么呢，好像是滑条油条我们不愿意顺着主的油走，我们愿意顺从，我们喜欢比较顺从自己的肉体，顺从圣灵呢我们是不天然的，我们不大喜悦这样子。所以罗马书跟我们说，顺从肉体跟顺从 圣灵的分别，顺从肉体是什么？死。罗马说死。顺从圣灵，生命平安。看，你们真的是听过了。我每说一句话，你们都可以接上去。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听了的。我回想起来，所以我一开始我有点着急啊。以前我们两三个月就传完一本书，现在一次，哇，要很久很多时间。那我想，弟兄姊妹都听过了，知道了。可是我们知道是一回事，我们愿意顺从圣灵又是另一回事。所以主两千年来他没有停止过拣灯跟浇油，他也没有停止过差派他的仆人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好让他的工作能够完成，好让灯台能够继续发光。主两千年来的灯怀从来没有消灭过，弟兄姊妹，这个光自从主耶稣升天之后，在天上做大祭司修剪之后，从来没有消灭过。就算在黑暗的天主教的黑暗时期，一直有这个灯台在发亮，一直有神的子民持守着神的见证，在这万曲变幻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叫生命的道显明出来。这些就是传道人的心意，好叫保罗说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好让保罗说有一天他到天上主再来的时候，他能够夸口，他能够说你看腓立比的教会他们能够显出基督的道。这一段经文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他说这个灯台是怎么做的啊？用什么做的？金。其实在这里说金，其实当我们回到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出埃及记是启示那个会幕的蓝图嘛，他那边就很有仔细的跟我们说材料，所以这里重点不是材料，那边是材料，那边材料他跟我们说是金金啊，其实圣殿里面有两种金，一种是金，一种是金金，金金就是完全纯的金。其实金灯台呢，整个灯台呢都是金金，纯金，非常纯的金。那么那个是它的那个原材料。那么它是怎么做成的呢？锤出来。我一读到锤出来，我又没有办法想到十字架，你知道吗？它是锤出来，英文呢就是 hammer， 怎么出来呢 ？hammer， 锤出来的。这个钉灯台能够一个纯金，首先它要纯金呢，那些金子要变成金金的那个过程呢，是要 高温度的烧，那所有不纯净的杂物除去，才留下纯金金晶。如果弟兄姊妹要去查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这个金晶它的被磨炼的过程，就是把所有不洁净的、所有神不要的全部过滤掉，最后留下纯金金晶。这个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就好像彼得在前书里面他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中，就比那些金子被火试炼后更显得宝贵。所以我们这属灵的旷野路，我们是会经过火炼，经过试炼。这金晶是说到神的性情，在圣经里面，金晶就是没有任何的杂物，就是基督，基督的性情，就是这圣灵的果子。我们吃午饭，我们说我们最近，我们说的如果有孩子，怎么命他们名字？有弟兄提到。哎，可以用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孩子仁爱，第二个孩子喜乐，第三个孩子还什么
和平，
和平，第四个信实温柔善良，信实温柔节制，哇，九个儿子或者女儿，这些就是金晶，基督的品格，基督自己要成形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那个油，橄榄油的工作。这个就是为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被神所造的人，这些被神所造的人，他们预先所知道的，就神就定下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众多的弟兄中做长子，所造来的就称，就 所定下的就召他们来，所召他们的来又定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就把他们让他们得荣耀。这个就是神永远的计划，这个就是这个金灯台要说的， 要跟我们说的。然后所以金灯台是怎么做的呢？锤出来了，一锤一锤，一个我失业了，再锤一个我生病了，再锤一次我们生命所有的事情，就好像就是这个击被击打，过程很难受，没有人喜欢。可是当我们看见将来那极重无比的荣耀，现在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就不足介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背后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气为我们祈求，是大祭司在那边点灯修剪灯芯倒灯油，他在建一个金灯台，好让这个弯曲卑微的时代能够被明光照耀，而且这个光呢会照永恒，永恒的光。他是怎么打的呢？是不是只是打他的做，而上面又用其他的方法？因为 它是上那个金灯台上面有一个座，下面有，你知道金灯台的形状我们大概是知道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留下来的一个图画，现在我们最有力的一个图画之一，就是在这个希律的建的这个圣殿里面，也就是第二个圣殿被罗马人毁了之后，罗马人把会幕里的东西，圣殿里面的器具偷走了，拿走了。可是他们觉得很光荣的事情，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刻在石头上了。所以你去罗马，今天你去罗马，你就会看到提多门是一个很大的石头，可 可能有十多层高，里面你就会看到金灯台的样子。那个是题外话，不过那个金灯台我们知道是怎么样，它是下面垂，下面是接上去的，含上去的，不是。他说从底到上面的花都是垂出来的，就是整个座，整个就是一块金，不是接上去的，整块金它的形状都是垂出来的。所以就是主的工作从我们的脚底到我们的头上全部都是垂出来的。神怎么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呢？就是垂出来的，垂出来。所以当我们看不见这个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为什么又说十字架？可是当我们看见这个光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因为十字架，十字架后面是什么？那个词永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是金灯台的信息。其实这个是没，不是没说过，弟兄姊妹，我们也已经说了好几次，每一次提到金灯台我们都会说，只是有几个我们愿意，真的愿意在锤子来到的时候，苦难来到的时候，我失业的时候，我孩子不听我的话的时候，跟太太吵架的时候，老公不顺服我的时候，讲错了，老公不爱我的时候啊，姊妹常常读错，可能是老公不顺服我。我们只是想，为什么苦难来到我们？我们会不会想，神要不要我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好让我能够发一点光，这么少一点点，好让那个骂我的太太、看不起我的老公，能够在我身上能够看见基督的一点光。所以求主，求主怜悯我们。我也想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比如说五经，他会把这些东西重现出来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只是听了，我们真的不是真的去看见神的光。好，下面我们希望用一点的时下面的时间去查考这个洁净的问题啊，利未人的问题。就是利未人他们很像祭司，就是他们是跟祭司一样，就是分别为圣给神的人，他们是要在会幕服侍的人。那这种人呢，他们服侍之前呢，他们一定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把他们自己洁净，然后他们要献祭，祭司要这样子做，利未人也要这样子做。祭司要这样子做是出埃及记里面神跟摩西说的，祭司你这个你要告祭司，你要洁净他们献祭。那么实际上是什么时候做的呢？就在利未记第八章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就那个时候记载祭司他奉献自己，他们献祭。那么现在民数记第八章呢，就是说是同样的事情，不过是给利未人。利未人因为他们就要服侍了，所以他们也要同样的步骤，类似的步骤，不是同样，大概就是，它有分成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把他们的外面的身体洁净，他们要把所有身体的头发啊、毛啊、整身的毛全部都要剃光，然后他们要把他们的衣服去洗干净。那这个跟有一点像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有谁需要去洗衣服，然后需要把神圣的毛剃光了？之前我们读过，有什么人？什么？
是那个
得大麻风的。对，得大麻风好了之后呢，他们就要把全身都剃光，所有的毛。然后等七天，然后剃光，然后把西服洗净，然后这个就很像得大麻风的人。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你看他没眉毛、没头发，整身光秃秃的， 要么他就是刚刚大麻风被医治了，要么他可能是一个刚刚做立位人的一个立位人。我们知道大麻风是什么意思了哈，罪。其实我们很快会读到有第一个记载发大麻风的人，在以后我们很快会读到。所以我这里这个这些立位人好像是被发大麻风这样子对待，就把所有的毛剃光之后呢，洗衣服呢，他们还要用一种水，这种水叫除罪水，在他身上弹在他们的身上。这些除罪的水，当然他说除罪就很明显了，是除去我们的罪。那么是什么水呢？有可能他没有明说，有可能是十九章，他托十九章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启示，说到红母牛做出来的，红母牛的灰做出来的水，可能是用这种红母牛的水。那么洗衣服在衣服在圣经里面是跟我们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就是把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行为呢？那就主要是在启示录十九章里面，他说第八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所穿的这个身上的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启示录十九章八节。所以那边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所穿的细麻衣是我们的行为，一个义行。他不可是这些衣服呢是肮脏的，所以他们要洗掉。他们的头发呢，身体的毛呢全部剃光，就是说他们可以一个全新的人，重新的以前的毛都不要，头发都不要，换成一个彻底的新人。我们的衣服也旧的衣服也不要，你还记得以弗所书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其中一样是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脱去我们的旧人，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要将你的心意更新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所以这个动作脱旧人穿新人，就好像脱旧衣服穿新衣服，脱去洗掉。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立位人他们为什么要洗身洗衣服，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毛剃掉，就是因为他们将要在会幕服侍，他们将要很靠近圣洁的神，所以他们要除去他们的所有的肮脏的东西，衣服肮脏也要洗掉，身体以前旧的毛全部 取掉。那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像立位人这样子的谨慎的去思考，我们服侍之前我们是不是有做这些动作，把我们的衣服洗掉？我们有没有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不洁净的思想，或者是我们手上沾染了一些污秽的东西，做了一些污秽的东西，或者我们的口是不是说了一些污秽的话，亵渎了神，伤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去思考，在我们还服侍之前，我们有没有常常审查自己？那这里我们如果有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去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就这样子服侍神了。很多时候我们审查自己，我们也好像我很好，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很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到那灯台的光前，主的灯光还没照到我们，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污秽的衣服而已。当我们靠近主一点呢，我们就看得更多了，再靠近主一点我们就看得更多了，越靠近主我们就看见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都是一个污秽肮脏的人，穿着一个污秽的衣服。所以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就像白饼聚会 主圣经里也是跟我们说，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那如果我们说了一些话，早上来聚会之前跟太太吵了架怎么办？我不白饼吗？我可能骂了太太一句话，这么 迟到了、可能说了一些话。其实白饼不是说我们没有罪才来白饼，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才白饼。可是我们要白饼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自己的罪，要看见自己的罪，也要常常审查。最好不是白饼的时候你才审查，最好是每一天，每一天晚上睡床之前，或者是每一次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求神，我们就审查自己，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今天常常觉得不，我们基督徒的难处不一定是我们不犯罪，就是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会做一点，都会犯一点罪。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很多时候是不在基督的光照之下，根本不知道自己犯罪，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处。你不要想是哪一个弟兄姊妹不知道自己的罪，我是想，我是说你啊，弟兄跟姊妹，我是说我们常常为别人听到，所以我们听得到，我们行不出来，因为我们为我的丈夫听的，我的太太听的，我们常常不是为自己听的。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献祭。所以下面利未人做利未人之前，他们就要做两件事，一个就是除去污秽，除去洗衣服，用赎罪除罪水弹身，然后他们就要献祭。如果你仔细读这个献祭呢，他其实就把五祭的内容他都会在里面。很多时候这里说的献很繁琐，这些献祭如果之前我们没有读过利未记，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你突然间第一次你翻开圣经，你就读到民数记第八章，你读了之后你脑袋是空的，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其实它里面就是感谢神，我们用了一点时间查考利未记，那我们稍微记得一点每一个记它的重点是什么。有五个记，首先我们知道这五个记是什么记，有什么记？赎罪记。跟赎罪记一样的是什么记？做法赎欠记。还有什么记？燔祭。还赎祭、平安记。你看我都知道，你们都听过的，没有新的道，同样的道。所以这个五个祭就是这里说的，他没有说到赎欠祭，因为赎欠祭通常是你上了一个弟兄或者是杀了他的牛，你要赔偿，因为他们现在是奉献自己，所以主要是四个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平安祭，他没有提到，其实相对他提到的是摇祭。摇祭是什么呢？摇祭就是哪一个祭物在上面，祭司拿着上面摇。那如果你去罚摇祭，为什么摇祭？数了一下好像没有摇祭啊。摇祭是在平安祭里面啊，平安祭里面你就会摇那个牛的胸，摇了之后呢，那个胸呢就要给祭司，祭司就可以煮来吃，还有可以拿回家分享给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子，他家人可以吃。因为平安祭是分享的祭，所以这个摇祭其实就是平安祭。好，好，那么我们还是要稍微点一下每一个祭它的重点是什么。虽然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都知道了，可是我还是要说一点啊。他首先他说要先赎祭，赎祭其实有三种，他这个是细面的赎祭，细面就是面粉啊，很细的面粉。那细面是怎么做成的呢？就是麦子成熟了割下来，打壳磨碎，然后筛，把那些细的面留下来，那些粗的呢再打磨再筛，然后就把细，它就细面粉，很细的面粉。 啊，其实这个就是说到基督他的生命啊，他这个柔软良善的生命，这个细柔的生命啊，所以素祭是代表着基督的，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基督的品格，他的完美的生命，细柔的生命。所以这个西面，你一看到这西面，它其实它不是这样子，是西面，它是经过一个加工过程，最后变成西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基督，他在世上虽然他面对各种的逼迫、各种的试探，可是主耶稣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反而在各种的试探中显出他的温柔的品格，他的属天的品格，这个他的美丽。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利未人为什么要素祭呢？就是因为神也希望利未人能够像基督一样，我们利未人能够与基督联合，他们，我们怎么能够像基督呢？我们就是与基督联合。这些祭我们怎么，这些祭一方面是说基督的，一方面是说我们啊，就是因为神所要的是基督，所以神也要我们被磨成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也应该是像基督。所以我们怎么像基督呢？我们就是要与基督联合，让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罗马书六章成为我们的经历。好，那么是那个是书记。好，说到这个摇祭，这个摇祭在这里非常特别，虽然之前说过摇祭，可这个摇祭呢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平安祭他没说是平安祭，不过摇祭基本上是平安祭里面啊。他这个摇祭是怎么？这里有两次的按手，是谁按谁的头呢？按手就是一个人按另一个动物或者人的头，他是说以色列人去按利未人的头，然后把利未人交给祭司说，他说这个是摇祭。当然我们知道祭司没有把他杀掉，然后不过他是经文是这样说，以色列人，他说全部以色列人，实际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因为以色列人 有很多人，如果男丁20岁以上有60万人，利未人如果你算一岁一个月以上的也有2万人，如果是成熟30岁的也有8000多人，这里是 好大的一个工程。其实我们不知道实际是什么，不过基本他就是说以色列人按手在利未人。按手是什么意思呢？按手有几个意思，其中一个是祝福，不过在旧约这个五经里面按手最重要是说到代替联合，代替，你还记得吗？利未人是做什么的？他们代替以色列的长子，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按手在利未人，利未人就好像羊啊牛这样的按手在他们头上。那么呢，那些利未人呢转过来，他们又按手，他们这一次按手，他们就按手在两只牛，所以他们可能是 有一些利未人的代表，或者是这个三哥辖哥顺米拉利的这些首领去代表，我不知道实际是怎么样，因为很多利未人也不少，所以两只牛他们就按手在两只牛，就那两只牛呢，一只就先燔祭，一只就先献上赎罪祭。是你，我们就把所有祭送完了。所以这个按手是什么呢？就是代替，就是联合。所以因为利未人能够有这样子服侍，是代替了长子的名分。长子，为什么是长子的？为什么是长子呢？为什么是长子要服侍神呢？为什么长子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呢？因为以神在逾越节那一天晚上，他要杀了所有的长子，可是有一群人的长子是没有被杀的，是什么人？以色列人，门楣上有羔羊的血的人，他们家的长子就没有被杀，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神就说你要纪念这个事，所以每年你们要行逾越节，要行逾越节。所以为什么下面第九章是说到逾越节？所以这个逾越节就意思就是说，神杀了所有的长子，可是这些长子留下来了，所以他们是属我的， 长子通通是我的。可是实际上呢，神就用利未人来代替这些长子。所以我们说过，神所要是长子，长子的名分就是以扫轻看的长子的名分。我稍微补充一点，上次有姊妹问我，你说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不是给长子，不是主耶稣吗？怎么是我们又是长子呢？啊，这罗马书八章是说，让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他带着许多的众子进入到荣耀里去。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也很清楚，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两个谁是长子？以扫，其实他们是双胞胎，可是有一个出生几秒钟他就变成长子。可是他珍不珍惜这个长子的名分？不珍惜。那神喜不喜欢珍惜长子名分的人？神要珍惜长子名分的人。所以在新约圣经，在希伯来书记载了这件事。我们请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在十二章的第十六节，十二章的第十六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长子的名分，所以新约在这里提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以扫卖了，卖给谁呢？卖给那个煮红豆汤的雅各。虽然雅各的这个方法很狡猾，可是他的这个要神儿子长子的名分，这个心却是神所喜欢的。这个因为长子呢是被神拯救来分别为圣服侍神的，所以这一群人呢，现在在旧约里面就是利未人代替做长子。所以利未人呢，他们就分别为圣，他们就跟以色列十二支派不同。以后他们算十二支派，算来算去你就看不见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分别出来了，十二个支派里面没有利未人。代替的是因为约瑟有两个儿子，而所以这个被分别出来，不是神不要他们，而是神特别用他们在会幕中里面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代替两次的按手，其实这些都是最重要的按手，就是每一次当这个以色列人按手在利未人，利未人按手在两只牛，然后我们知道，其实这些按手啊，这个粘合，这两只牛其实预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按手是代替，是主耶稣代替他们献上赎罪祭跟赎愆祭。为什么要赎罪呢？赎罪祭，其实为什么要献赎罪祭呢？因为要赎罪。在第八章里面他跟我们说的十二节，你们要献上燔祭，要献上赎罪祭，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第二十一节也说，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他们做什么？赎罪。十九节也是同样的说，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赎罪，赎罪祭就是要赎罪，他们要开始服侍神，他们要献上赎罪祭，他们要献上燔祭，因为他们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他们 要服侍神，所以他们要先把自己奉献给神。弟兄姊妹，我们要服侍神，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你们知道这个教导吗？ 太棒了，什么都知道，我没有一个新的东西跟弟兄姊妹说。我们真的都知道，
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被提醒，要不然很容易忘记。
是，我们需要被神的话不断的被提醒。他说他们这种以色列人、这个利未人全然奉献，他奉献，他献燔祭，他是他圣经里说献燔祭是把自己奉献给神。他是什么奉献呢？燔祭最特别，跟其他四个祭子不一样是什么？
全烧
了，全烧了，全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全烧了。我们通常烧的时候，我们有一只手伸在那个坛外面，或者我伸出一只脚，我们总有一件东西我们 不愿意给神的，我们不愿意烧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故事，两个传道人，一个是斯达德 City Stott， 一个是Meyer F.B. Meyer， Meyer 弟兄，两个都是英国人。City Stott 是剑桥气节，就是跟着这个戴德森，因着戴德森的影响，内地会的影响，有七个剑桥很出名的基督徒男生来到中国传福音，其中一个他们中间的带领的就是叫斯达的 City Stott， 这个弟兄他是可以是非常爱主的弟兄，他去过中国，然后非洲，然后印度，那么还有另一个弟兄呢，一个传道人呢，他是F.B. Meyer 是一个很会很有文学才华的一个传道人，他写的书非常好，我们这里有一点他的人物传，他写了圣经里很多的人物是写人物最好的一些的书。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呢，而且年轻一点，他是比斯达德年轻一点年龄我不知道不过斯达德属灵上比他成熟比他成熟很多。他们F.E. Meyer 就遇见斯达德，他其实请斯达德在他聚会那边讲道，因为斯达德他们去了中国，然后他们要兴起更多的英国人去中国宣教。那么他就看见斯达德一早起来，那么 F.E. Meyer 也早起来，不过他早起来呢，他在那边这是他们休息的地方，他就看见这个房间，斯达德的房间灯亮着，他说我早起来，他比我更早，然后他去就看他找他，然后说 F.B. Meyer 斯达德他在那边做什么呢？他说我在查考圣经，看看有什么神的话我还没有顺从的。这个就是斯达德斯达德，斯达德他曾经有人他是完全奉献给神的人。那么 F.B. Meyer 他就觉得哇，这样子的生命查考圣经，看看还有什么神的话还没有顺从，他就想哇，我也想要，我在这里传道了好几年，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生命。他就问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四大子就跟他说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交给神F.B. Meyer 就觉得我奉献过了，我是传道人啊，我在讲道的斯达德说没有，不是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还没有奉献给神。F.B. Meyer 他就回去思考，他把里面他就慢慢看见，他就里面他还有一个房间，他里面有好像有房子很多房间，可是很多门都开了，给钥匙都给主了，可是有一间他不给，他不愿意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些我们不愿意奉献给神。我们的奉献不是全然的奉献，我们的奉献是好像有人，你知道有一个笑话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有一个人说他受浸了受浸就是要信耶稣然后跟随主他是你的主 好了，好，我明白了。啊，传道人受浸，浸他的时候，他浸的时候，他一只手就伸上来，啊，整身伸了，不如留着一只手，万一我需要自己这个留一点东西啊，自己可以抓。我们就是这样，先繁殖的时候，我们这个牛啊、羊啊，我们的脚就翘起来。所以在经文里面，利未人他们把自己献上，他们是当然是带着那些牛跟羊，牛代替了他们。他们是记载着，他们是十四节、十六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念，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我想弟兄姊妹记得的就是这个四个字，全然归我。弟兄姊妹，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已经说的口都干了，弟兄们，包括姊妹哈，包括姊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救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他那个原本要被击杀的长子，可是他救了我们。所以神的心意就是珍惜长子的名分，把自己全然奉献。这样子的道我们听了不知道多少次，可是当神得不到，还没有得到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得到我们的时候，之前我们就要传，一直要传，直到神得到我们，直到神能够得到一群愿意全然奉献的利未人，能够把我们一生的精华来侍奉神，侍奉神。好像利未人这样，他们说以前神他们在第四章里面记载的是三十岁以上，然后至你第八章说二十五岁你就可以去实习了，二十五岁到五十岁人生最好的精华奉献给神。我最喜欢是去看一些很爱主的一些基督徒啊，一些他们的葬礼，他们追思礼拜非常的激励我。因为就是追思礼拜，因为你看见能够可以从一个小时以内你看见一个人的一生，然后你去思考啊，我们的一生有没有价值呢？最近主接去了许多很爱主的弟兄，这些老的传道人，上个月又有一个传道人被主接去，他叫，可能弟兄姊妹不大认识他，他叫刘东坤，澳洲98岁，他到98岁还是在传道，可是主把他接去了。啊，你看一些这样子爱主的人，他们的见证会很激励我们，会是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的人生在有什么价值。我不是说每一个弟兄姊妹奉献是说跑去做斯达德非洲宣教，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当主的剪刀来的时候，我们问主，主啊，你要我学习什么？我愿意被你修剪，我愿意顺从圣灵，我愿意主的光稍微的从我这个人发起来，好让主在这个弯曲卑谬的时代得到一个发亮的灯台， 神要得到我们一个一个的人，他也要得到一个教会。主更要得到的其实是他的教会，一个教会。每一个地方有一个发光的灯台，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里，他需要希望在这里有一个发光的灯台，能够在这弯曲的卑微的时代做他无瑕疵的儿女。这些利未人五十岁过去之后，神是说你们不能再刚刚你都不能再抬了，你们再没有力气去搬这个竖板了，不能再搬了，你们已经要退下来退后了，退休了。可是他们是退而不休，他说你们还要留在会幕里面，跟你们的弟兄一同的时候，其他的事你就不要搬了。虽然他们年纪大了，他们没有这个体力能够搬能够刚，可是他们的生命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虽然他们没有实际在做什么的服事，没有什么工作，可是他们的生命能够陪伴着弟兄跟姊妹，他们能够以生命来供应给神的家，这个就是一个很美的服事。这个是一个全然奉献的人，当他在生命年老的时候能够给神家做出的贡献，这个不是工作能代替的，这个是生命，这个不是生别善恶的知识树，这个是生命树。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感谢你，你多次的用你的话激励我们，愿意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听见主你的话，我们都好像利未人一样，愿意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你。主，求你把我们心里我们所有一切不愿意奉献的，求你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什么是我们是保留的，是不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形象，我们的骄傲，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是保留不给你的。主，求你亲自的用那金灯台的光光照着我们，我们愿意一生被主使用，好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也能好像利未人一样，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照基督的光，成为神家其中，能够在神家帮助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们。